你好，欢迎来到香帅的金融社群。我说过的，2019年呢，是我们的金融社群开始的第一年。只要你是订阅了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你就会自动成为这个金融社群的一员。所以元旦的第一天，我想送你一份知识礼包，里面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我们课程里有很多同学都表示对宏观方面的了解太少，而这些内容平时呢是多零散的，见于报刊的豆腐干文章，或者说微博大 V 们的片言之语，他们呢良莠不齐，信息量也很少。所以这里我会推荐几本我认为比较系统的，但是又好读的讲宏观的书。第二呢，我把2018年课程里所有推荐的书单都总结了出来，放在文稿里供你一次性的参考。这些书我觉得都是可以作为辅助读物的书籍。如果呢，你真的好好把这些书读完了，我觉得你会对金融市场、对公司的运作理解应该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好，先来给出几本我认为可读性很强的宏观书籍。宏观呢，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领域。一方面，其实它的门槛很高，如果你缺乏很强的逻辑框架，就很容易陷入杂乱无章的细节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门槛很低，只要看看新闻联播，路上买茶叶蛋的大妈都能给你砍上一大段国内外形势。所以啊，宏观也是一个神棍很多的领域，这呢就导致了信息过载，但是呢，大多数是没用的，甚至错误的信息。所以啊，你对宏观建立一个认知框架是很有必要的事情。但是课堂上的宏观教材基本上呢以建模为主，都是极度简化和抽象的理论，对理解现实世界的帮助不大。所以真正可读性强的宏观书不多，美国的呢好一点。我在银行那个板块推荐的几本书都可以帮助你理解美国金融体系的来历和运作，比如《伟大的博弈》、《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利率史》呢，都是不可多得的读物。那今天呢还要给你推荐一本非常厚的大书，叫《美国增长的起落》。这本书呢，它是从普通美国人生活的角度呢，讲述了美国世纪，也大体上是1870年到1970年这一个百年的增长故事。它是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描述了技术进步给普通美国人生活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格登呢，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他一方面承认美国世纪是技术驱动的世纪，但另一方面呢，他认为能大幅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准的发明，比如电和内燃机都已经发明了，技术进步已经到头了，所以美国经济将发生增长变缓、收入不平等和老龄化的问题，美国需要在政策上做系列的调整。实际上你会看到他的这个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说美国特朗普选举的胜利，美国铁锈州地带的出现，都隐约的透露出这本书所描绘的前景。这本书啊，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尤其是他对于技术进步停滞的看法呢，受到很多人批评。我就不赞同他技术进步已经到顶的这个看法，也不赞同他完全用 GDP 来观测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方法。生活的便利度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工作弹性的增大、资料查阅范围的放宽，这些非金钱化的维度其实都没有进入 GDP 的视野。所以呢，我其实是更相信技术进步的迭代是在加快的。但是啊，观点的不一致完全不影响这本书的可读性。相反呢，他从个人角度对美国增长所进行的结构化的描述，给了我关于前一百年增长一个非常完整的框架，帮助我从生活这个角度理解了很多零碎的片段，比如城市化，比如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看完这本书啊，你会对宏观有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认知，原来宏观不是国家政府的宏大叙事，而是草民的柴米油盐。没有微观个体的柴米油盐，哪里来的宏观认知？其实我们现在的宏观研究处于一个非常牛逼但是又非常尴尬的时代，微观数据的可得性越来越好，这呢使得从微观入手研究宏观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呢，这使得原来宏观研究的话语体系面临着解构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啊，我觉得这是第一本书建立你一个正确的宏观认知的。还有一本呢，是最近很火的一个作者雷达里奥的新书 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is， 中文应该叫做说理解重大债务危机的模板。达里奥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也是你可能很熟悉的原则的作者。在这本书里呢，达里奥分享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市场波动，梳理了一个关于债务周期、经济周期和商业周期的框架， 这个框架呢看起来很 fancy， 其实和我们课程里讲的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有很多类似之处。一句话，所有的危机的核心都是信用危机，而各种不同的危机呢会内生交互恶化。但这本书还是蛮值得读的，可以帮助你理解这几十年来全球市场波动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看的是英文版，但是呢中文版最近应该也快上市了。这是两本呢我觉得是跟美国的整个的大背景有关的书。下面呢我要跟你聊的是三本关于中国宏观的书。选这三本书我真的费了点脑子。因为中国到80年代之前哈，宏观是等于计划，没有什么动态过程。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 learning by doing， 干中学。中国的宏观政策是一个在市场和管制中间不断维持平衡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宏观方面确实缺乏有体系的书。这里推荐的几本呢，是我认为有框架思维、有洞见的几位作者的书，我觉得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宏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论。第一本书呢，是我们专栏的同学很熟悉的徐远教授的《经济的律动》。这本书我在专栏里也做过推荐，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呢，它像一本宏观研究笔记，写出了作者在个人治学路上的思考和方法论形成的过程。然后呢，他用这套方法论，就是把问题置于长期趋势与短期约束之下的方法论，去分析他自己感兴趣的宏观金融问题，像长期增长、短期波动、利率、汇率、人民币加入 SDR 等等。换句话说，这本书是自己写给自己的笔记。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理解过去几年中国宏观世界里的系列重大事件，也可以看见一个学者是在漫长的隧道里穿行，偶尔见到光亮的这个过程。所以整个阅读过程是友好的，润物细无声的。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你的宏观体感应该会上一个台阶。第二本书呢，阅读难度要稍高一点，是一本实务性很强的书，中国中生代宏观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高善文博士的《经济运行的逻辑》。高博早期曾是几届宏观分析师的冠军，后来功成身退，退出了这些排名，很有点80年代香港天皇巨星们不再领奖的风范。他研究功力深厚，框架感很强，语言的组织也极度逻辑化。在这本书里，他给出了他对经济运行逻辑的整体理解，从通货膨胀到产能周期到资产估值到货币政策，他都给出了一整套分析方法，简明清晰实用。这本书应该很多证券从业人员都看过，尤其是分析师行业的。我们当时很多想做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博士呢，也是大力的读这本书。那最后一本呢，是宋国清教授的《宏观随笔集》，利率是车，汇率是马。是否推荐这本书，我真是犹豫了半天。宋国清教授是中国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犀利的难以言喻，他30出头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然后呢又去芝加哥大学深造。更可贵的是，他对数据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痴迷，在我眼里哈，他是难得的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在2000年代初呢，就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大起，然后又准确的预测了2008年的拐点。直到现在你去看，只要有他参加的会议，很多大投行的首席都会准时到，就是希望听听他的分析。好了，那这么牛的一个人，为什么他的书我会犹豫推荐呢？因为真的不好懂。宋老师啊，是属于那种聪明绝顶的典型直男，言简意赅，特别像古农笔下的人物，惜字如金，能少说一句绝不多说一句。所以呢，你要真正理解他讲的内容，理解他脑子里的框架，就要求你有一定的宏观学养。就拿这个标题来说吧，汇率是车，利率是马，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是针对当时很多人讨论的利率问题所做的回应。也就是说，利率和汇率其实是联动的，就像在象棋里，车是在角落里，要马先动了，车才能出来。利率也是这样，汇率不动的情况底下，利率也动不了，马挡住了车的路。好多学生都在说，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宋老师在讲什么，反正是不明觉厉。然后到了市场上几年体会之后，才猛然的醒悟过来，哎呦，这不就是宋老师当年讲的吗？然后又跑回学校来听课。所以这本书我是舍不得不推荐。如果你呢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对宏观有点体感的人呢，我觉得读这本书会有很多的 insights。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泛泛的了解一下呢，就不必要了。 好了，这就是我推荐的宏观方面的几本书。下面的文稿里呢，有我替你整理的22本课外读物，它们覆盖了我们课程的所有模块，有谈及金融世界观的，有讲述金融历史的，有透析金融理论的，也有带领你走进科技金融世界的。其中呢，既有可读性比较强的非专业讲述的专业书，也有更学术化、更体系化一些的教科书，一轻一重的搭配，阅读呢，会更加的事半功倍。其实在我推荐的书单里，我想聪明的你会发现一条线索，金融的演化和人类历史的演进其实在同样的一个方向上，突破约束，创新创造，欲望驱使我们向前创造繁荣，也常常迷乱我们的选择，放大泡沫。所以制度和人性是金融演化的一体两面，也是历史前行的一体两面。那么所谓站在高处重新理解财富，其实也就是站在高处重新理解制度和人性，理解时代的游戏规则，理解财富博弈的规则。2019年的元旦以此与你共勉。2019年呢，希望陪你一起继续生长，永不言休。好，最后要留下今天的作业，同时呢，要送出一份新年的大礼包。今天的题目是听清楚了，2019年你在金融学这门课程上有什么学习计划呢？你可以将你的学习计划放在留言区和我们一块分享，我会从中挑出十份优秀的学习计划，给这十位同学呢送上一份非常惊喜的礼品，一本我签名的《金钱永不眠》，一本徐元老师签名的《经济的律动》，和一本高善文博士签名的《经济运行的逻辑》。好了，加油哦！这里是香帅的金融社群，帮你站在高处重新理解财富。我们下次再见。